那么我们刚才说过，那里面有很多的包厢贵族啊什么那些人在那里。好，再翻过来，这个城门，这个门呢，就是往北港去，那个大道往北港，就是当初那个时候大概这样。然后再翻过来，这个是画家笔下的，这是画家笔下的格林多，这是找这个，对，这个是画家笔下的。那么现在回过头，我们再看一个图。这个就是我们讲义不是十一页嘛？十一页后面有哥林多，那哥林多你看下面，下面这里有一个名字，那么这里一个躺下来的石碑，石碑下面呢有个名字，这个名字是圣经里面的名字，我们好好看一下好不好？大家看一下这个罗马书第十六章，第十六章二十四节，或者这样，我们读二十三节好不好？那接待我也接待全教会的该犹问你们安。所以保罗那时候住在哪里呢？住在该犹的家里。那么该犹的家是个典型的家，所以你根据那个家，那么考古学才可以断定说到底哥林多的教会人数有多少，聚会人数有多少，可以断定的。然后下面二十四节，城内指的哥林多说的，因为罗马书是从哥林多写的，城内管银库的以拉都和兄弟瓜士问你们安。那以拉都呢，这管银库的实在说了是那个城里面的财政大臣，就是管财政最大的是他啊，所以不是说哥林多各个都是没有尊贵用。那么这个以拉都呢，你如果读使徒行传这个名字也出现的，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保罗他在每个地方传福音以后他都结了一些果子，但是有的果子是最重要的果子，比方说在特洛亚他遇见了路加，比方说到了这个到了什么第一次环游布道的时候，那么那一次提摩太得救了，所以第二次回来带着提摩太走了。所以如果大家读这个圣经，你会找到保罗最得意的几个同居，他结的最大的果子，每一个地方都能找，以弗所你可以找出来，每一个地方都能找出一个代表性，然后后来做了保罗的同工。那么哥林多能最代表的就是以拉都，以拉都可以说是保罗在哥林多所结最大的果子。那么很感谢主，如果今天大家有机会到哥林多去，尤其是如果大家有机会到这个什么如果这个你到那个西园还剩下有遗址的，那么就在西园的附近你会找到这个石碑以拉都。那么这个是谁呢？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的以拉都啊。所以这个大概可以说是哥林多教会的情形。那么等到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哥林多已经不再是小孩了，照着他们的一般的光景呢，已经进到少年期了。我们知道说属灵生命的成长呢，跟普通天然生命成长是平行的，成长分三个时期，是幼婴儿期，然后幼儿期，然后少年期，最后成人期。所以就做得救的年日来说，哥林多的教会应该已经进入少年期了，不过这不表示他完全成熟，他还是有的地方还带着一些稚气，还带着一些从前不成熟的情形，所以这就变成哥林多的教会的情形了。那好，这个可以说是收信人，就是讲到哥林多城他的背景和教会。 那么因为他是少年期呢，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他慢慢发现自己的时候，而且慢慢的也可以说这个恩赐慢慢就开始有了，所以恩赐没有一样不及别人的，所以他传福音的时候很有果效。所以我们知道说当一个教会慢慢长进的时候，他慢慢就从婴孩期呢就进到少年期，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以为他自己很好了，所以他才会自高自大，因为他从前什么都不知道，现在他知道了很多了。所以这就证明说到了少年期就是很自然的好像进到学校的环境里面去。所以当你读哥林多书的时候，你看见保罗是把他们带到基督的学校。所以在这里呢，我想我们就不能够不提起保罗的十三封书信，因为他的十三封书信呢，他写给各地的教会的时候，是按照他们属灵的情形来写给他们的。他一共有十三封，结果可以分成四组。第一组是帖撒罗尼前书跟帖撒罗尼的后书，那个时候教会刚刚诞生才几个月，所以保罗像父亲像母亲一样。所以当你读那两卷书的那个环境是一个生命的环境，是一个家庭的环境，没有要求，没有 discipline， 没有不重在管教，乃是积极的让生命能够成长，要多吃要多睡，让生命长得好。所以这个是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但是呢，等到他写第二组书信的时候就不同了，他写给罗马书，罗马的教会，写给加拉太的众教会，还有哥林多的教会。你看这几个教会有共同的特点，他们不是刚刚得救，他们比起帖撒罗尼迦他们不同了。帖撒罗尼迦教会连恩赐都没有，不像他们那样丰富，因为恩赐慢慢培养出来的，恩赐慢慢积蓄起来的，所以他们有了一段年日，现在这个教会应该很有用了。所以你知道哥林多的教会、罗马的教会，还有呢就是加拉太众教会，那个时候大家都一般高了，不过他们不在幼儿期，不是，他们已经进入到这个少年期。所以问题就来了，特别是很多的问题是孩子进到学校的时候问题就来了，在家里都是乖宝宝，一进入学校以后，你看见在这个地方有很多的事情会发生，那这里很多的问题都跟那个问题有关系。所以总的来说呢，你读哥林多前书、后书、罗马书、加拉太书，那个环境是什么环境呢？是基督学校的环境。那因为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是婴孩刚刚生下来呀，所以你不能讲大道理，所以你在那两卷书里没有大道理。那你告诉我们说什么旨意要叫你们成圣，这个有的，但是没有因信成圣的道理没有。这个道理呢是到罗马书才有的，等到这些人进到基督的学校，现在要讲道理了。你怎么能够成圣，是因信成圣的。那么这个道理谁给我们？是保罗给我们。那因为保罗的确是教师，保罗的确有启示，他能给我们。但是问题在这里，一个学校里面的大教授生了个孩子跑到摇篮旁边，他没有发挥的余地的，他对于婴孩只能像父亲或者像母亲一样，用奶来喂他，目的就希望他有一天能够长大。所以这重点是生命，是家庭的环境。但是哥林多前后书就不同了，罗马书就不同，加拉太书，因为这个四组的书信，四封的书信是一个时候写，同一个时候写的，所以这第二组。那这一点我盼望弟兄姊妹要知道，就是这本书的位置是在什么位置，是在保罗书信里面的第二组的那个位置，这个要弄清楚，因为否则的话我们就不懂得哥林多前后书，这一点很重要。那么第三组我就不讲，第四组我就不讲了，因为这不是我们的范围之内。过了五年以后，保罗不是在监狱里面，在罗马监狱里写了四封书信，那就是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立比书跟腓立门书，四组书。那个就不同了，那个环境就不是学校的环境了，因为那里讲到万事互相，那里的环境什么，那里的环境就是万事互相效力， 那就是像今天社会用这样的环境，是个大环境，所以那是另外一个阶段。所以你看这个环境不同的，所以这个是第三组。那么再过五年以后呢，就是第四组，就是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还有提多书。所以大概保罗一共写了13封书信，那么你要知道他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啊？那么第三组书信呢，教会成熟了，你看这以弗所的教会成熟了，所以他才能够，保罗才能把以弗所书给他，或者这么高的启示他们看不懂听不懂了。所以弟兄姊妹，你们如果做工的话，你们要讲到，你们要看对象，你要看对象到底是在什么阶段。在巴西有的时候啊，你去做工很难呢、啊，因为在巴西很容易得群众，你会唱诗歌你会得1000人2000人，你圣经不熟没有关系。那原来聚会就像到这个幼稚园一样，唱唱诗歌就好了。那个时候如果你要帮助他们，所以你要看对象的，他们连圣经根本都不熟的，所以你在那里要对他们讲圣经故事才可以。如果你一开始假定他们懂的人，然后就和他们讲这个讲启示录，根本听不懂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对象很重要。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他没有办法发挥的，就意思他没有办法发挥，他是一个学者，他是一个神学家，他不可能在那里，不可能神的确给他很大的启示，办不到的。他真正发挥的就是他写以弗所书，写哥林多书，不，写以弗所书，写那个时候，因为他的启示实在是大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这个环境什么是写临前和临后的这个环境，是这个阶段什么阶段呢？这个阶段，这个环境是个学校的环境。然后到第三个阶段就成熟了，那么神就用东风、北风、南风，有的是东西南北风一起吹，就是旋风了，就把我们带到成熟的境地。所以那个就是第三组书信。所以全本圣经启示最高的是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全本圣经经历最深的是什么？是腓立比书。所以那是第三组，所以那个对象不同了啊。那么到了第四组，保罗，我们知道教会成熟了，个人也成熟了，但是保罗这个时候他完成他的使命，他要到主那里去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第四组的书信不是是重在工作，如果主迟延的话，那么教会怎么办？工人怎么办？所以这个是第四组的书信。那么这个就是保罗第四组的。所以大概来说呢，这四组的书信就给我们看见生命成长的过程，讲的生命整个的成长，就是第一组书信、第二组书信和第三组书信，每一组书信代表一个阶段。然后最后呢，讲的工作，如果主迟延的话，那么生命怎么继续分出去，见证的火把怎么再传递下去，那么这个就是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还有呢就是提多书。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保罗的东西是一个系列的，保罗的东西是一贯性的。但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个临前临后到底是放在什么位置，如果你忽略这一点，那我们就不明白这本书了啊。所以大家记得，临前和罗马书是全本新约书信里面是最系统的、最有系统的，我指的思想系统来说的啊。所以你看，一个人如果读罗马书、读这个哥林多前书啊，我讲前书，我没有讲后书，你看见是最系统的。为什么？因为这表示保罗把我们带到基督的学校。你在学校里面就不同了，学校里面很多的知识老师是把你分好类，把你放在一起，是系统化的，所以就不是零零碎碎的尝试了，不是。所以这个学校不同在这里啊，所以这证明说，这个生命长大的时候，现在不同了。现在不再现在讲的成圣，告诉我们是怎么成圣的，讲到告诉我们救恩在我们身上要做些什么。所以我想这个是很重要，就是说这本书的位置是在保罗13封书信里面的第二组。那么如果讲到第二组，就是指着 少年组说，也是指着这个学校组说，意思就是说在那个阶段应该是我们生命成长的少年阶段。保罗当然已经不是了，但是他的教会是在那个阶段，他要帮助他们。那么然后呢，不止这样，然后下面呢，接着下面